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今天的嘉宾还有李如一和初阳，那你们要不要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舒阳，
我是李如一。哎，Y 小姐去哪里了？
这个梗你 来
就是
讲
啊，
吧。
哪里是？Y 小姐是谁？奇妙雅又是谁？你是谁呀、啊，奇妙雅？
从这个第二期开始哈，我们会恢复这个 Y 小姐的真名，因为我们觉得她的真名实在是太霸气了，不叫霸气吧，是非常非常妙和非常雅的一个名字。
好吧。
然后在初阳的说法，就是说本身这个名字就很像一个艺名，所以我们就准备沿用这个名
其
字。
实，在录音之前呢，我跟李如一、跟奇妙雅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在讲，就是说，问为什么使用 Y 小姐这样的一个艺名？其实奇妙雅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那么，其实我和李如一都觉得奇妙雅这名字本身就不错，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就继续沿用自己的原名呢？那么现在就请 Y 小姐给我们讲一讲。
对啊，Y 小姐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这个名字，
对啊，谁
好的，
想的？
谁想就是谁想的啊！我们不要纠结这个 了，
好了好
奇妙
了，
雅，
好吧。
奇妙雅，
好。
今天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奇妙雅，你说我们要不要对上次那个节目播出之后，有一些那个听众给我们的反馈做一下回应
可以啊，上次对拍了那期出来以后，反馈还挺多的，要不然李如一你来讲一下。
我看到有一个人说，那个他问你说鸡豆花，因为上次我们讲鸡豆花嘛，如果有人没听的话，是那个四川的一道菜哈。有一个人就问说，鸡豆花的嫩是不是完全是因为鸡蛋清的缘故？
对，这个我来讲还是你来讲？
只有你会讲
好，那我来讲
这个。
吧。这个，其实鸡肉就在鸡豆花这道菜里面，鸡肉被剁成蓉以后，我们加的这个主要的料除了鸡蛋清以外，还会加入大量的水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日本的蒸蛋？其实日本的蒸蛋，它相对来说就是中式的蒸蛋更嫩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加入了大量的水。那鸡豆花也是同理，鸡豆花它最后的口感特别的嫩，也是因为它有充足的水。那鸡蛋清在这里面的作用，也有一个增加嫩度的这个作用。那除了增加嫩度以外，鸡蛋清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可以帮助最后的这个鸡蓉成型，就是固定成一个比较好看的形状。所以鸡豆花的嫩部分原因是因为鸡蛋清。
还有一位叫这个叫在新浪微博上叫 at 中度二次元患者。dash yz 这样的一个名字啊，他写了很长的一段，他说，接下来我读一下，个人觉得四川地区的人在鲜和腥的概念理解上就有差异。跟我沿海地区生活的同学聊过，他们说才从海里打上来的鱼是鲜，而我们理解为腥。我问那什么是腥呢？他说那么鱼放了一两天之后就叫腥，这个时候我们更愿意理解为腥臭。我自己理解的鲜，并非完全是食物的原味，就像是用白水煮的鱼汤，我肯定难以下咽。再就是 Y 小姐说，川菜也是吃食物的原味，感觉在表述上不太准确。川菜吃的就是调出来的味道，覆盖的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这点我觉得毋庸置疑。至于 Y 小姐的说法，我更愿意理解为川菜的食材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这道菜用猪肉就是比用牛肉好吃，估计也是食物的原味起着作用吧。
其实我觉得他后面的，就是他后面说的话，他也在说，就是这个食物的原味也有起作用。其实就回答了他上面的话了，就是他说川菜吃食物的原味感觉并不太重要，但是最后他又说这个食物的原味也起着作用。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不管一道菜，它加辣还是不加辣，加麻不加麻，加姜还是不加姜，那它最后的作用都是说要用这个调味的方式，在不掩盖原材料本身的优点的情况下，来最好的呈现这一道菜。对，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说，如果用这个调味完全的去掩盖食物的原味，或者说川菜就不吃原味的这个，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感觉，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啊，其实他在这个回答里面提到了两点啊， 一个一点呢，就是说关于鲜和腥之间的这个争论，另外一个才是这个原味和调味之间的争论。我要说一下这个鲜和腥之间的这个争论。他说这个中度二次元患者啊，跟沿海生活的同学聊过，那我跟李如一都是在沿海地区生活的人，我可是严重的反对鲜和腥，把这两种概念等同的啊。这个鲜就是鲜，鲜和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那腥，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它其实都表达了一个负面的体验。
嗯，
不是说是好的，就是说我们说河鲜有些时候有些土腥味儿，这还是会有腥味儿的。这种腥味儿带来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是不是说好的，不能跟鲜相提并论的。就我觉得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因为我们作为沿海地区生活的经常吃海鲜的人的话，那我们觉得鲜味不是腥。
我觉得这是一个语义上的争论，但是我在这点上我跟你还有点分歧哈，就是我有几个朋友，比如我有个朋友是潮州人，他也是沿海地区了，
嗯，
然后就经常遇到那种比如我们出去吃菜某种鱼，他会觉得很腥，他用的词就是腥，而这个时候我说诶，我觉得这种腥味很好，我就喜欢这种腥味。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这位这个中度二次元患者说的鲜和腥。
那我觉得不一定，因为腥无论在什么地方它带来的那种感觉都不是很好的。
不是啊，这个我不同意啊，就是确实包括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嗯，
就当绝大多数人说腥的时候，尤其是指鱼啊，说腥的时候，我是觉得那是一种我喜欢的味道。
嗯，但它不是鲜味，你可能会就是说你比较你口味比较重嘛，你就是喜欢这种腥味嘛。那
没有，这是一个你知道民间语文，其实民间语文的使用其实不是那么的，你知道就像潮州他们有种说法叫说那个汤很鲜甜嘛，
嗯，
但其实鲜甜就是鲜，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甜味的
啊。这个
所以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鲜甜其实有回甘的。
不，这是一个话题，这是语文的话题，就是说他们用其实对，因为他们对于不同的这种褒义词的之间的微妙区别并没有怎么仔细的去区分，所以他们会一旦想表达某种正面的意思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就乱用，只要抓到一个正面的褒义词就会去用，所以他们说哦这个好那就鲜，
哦，
这个好就鲜甜，我是这么理解。
确实这个鲜字可能会有被有滥用，但其实鲜字
对
这个鲜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谷氨酸钠带来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味精啊，
对
啊，就是味精放的多的话你会有鲜的感觉，可是味精放的太多的又会给你带来很口渴的感觉，因为高钠。那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上次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聊，就是说怎么能带来这种鲜的感觉呢？我们一方面是可以放味精，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放海鲜啊，
嗯，
可以带来这种鲜味，可是带来鲜味不一定要带来腥味啊。当然了，我们觉得这个歪楼已经歪得太离谱了。
那么再读一个，今天再读最后一位朋友的反馈，然后我们就进入正题啊。这位朋友他也不是问问题，所以就是他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个意见。是新浪微博上叫冯仲坤，冯是用的繁体字啊。那么他说，想起来川菜的中汤确实没有在追求浓和白的特点，反而是清，似乎很有种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姿态。鸡豆花和开水白菜都是很好的例子。
嗯，
奇妙呀，你来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前面的没有特意刻意的去追求浓和白，我自己确实是没有吃到，就是这个什么特别要讲究骨汤的这件事情，我倒是没有什么印象。川菜里面，倒是清确实是这个。鸡豆花和开水白菜都是非常好的代表，对，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挺好的，对。
嗯，那我想知道哪里的汤追求浓和白啊？
有啊，其实比如说这个，
一都是腌笃鲜，江浙一带，
腌笃鲜，
那追求白吗？
对对，
鱼汤，我觉得白汤就是只有鱼汤才追求白吧。
其实你想一想，这个日本的这个拉面，他们每次讲它的面汤的时候都会讲它的骨汤有多白，其实就是他们也有追求。那我觉得鱼汤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汤又这个汤是指的汤头，跟我们平时说的汤不一样。 哦，那个是汤头嘛，是吧？
喝的汤也有的，腌笃鲜，
对，
这
腌笃
我理解
鲜
这里
是
浓
腌笃鲜是追求白的。
浓和白在这里是一个意思，这个白并不是指的就是真正颜色上的白，它可能比如说是就是由于汤过浓，就显得不透明的那种感觉，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
嗯，那你像广东的汤的话，比如说炖汤的话，隔水炖就是炖盅，那其实这个汤其实也是很透明，
对，
也很清的，
嗯，
也是很清的。那老火汤其实也可以炖到很清的，不一定说很浓的。
嗯，
浓其实指的是里面那种所谓的营养物质的浓度，但不一定说是要体现出很粘稠的状态吧。
我觉得浓应该是稠度吧，我觉得浓的感觉应该是感觉是胶原蛋白很多的感觉。
哦，那种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啊。
对，那种我觉得好像很腻的感觉。
嗯，好吧。
嗯，所以奇妙呀，我们今天聊什么？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这个世界杯的佐酒菜。那大家最近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踢。我想问一下，你们俩都看球吗？
啊，我不知道李如一啊，我自己不怎么看足球的，因为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那我们平时对以前我看 NBA 看的比较多。世界杯其实我跟着凑热闹只看了一场
啊，
其实我都不怎么喜欢看足球的。李如一呢？李如一你看不看？
我不看。
好吧，只有两个不看球的人。但是我自己，哎，反而我自己倒还看了好几场球。今年大概是我看球看的最多的这个世界杯了。
奇妙，你是因为世界杯才看足球的，还是你平时也有看足球的习惯？
我最多看过欧冠，没有看足球的习惯。我是因为世界杯看球，对。
哦，是看帅哥的吗？
啊，差不多。
还是为了，
对，
还是为了看球的时候，吃点东西。
都有，因为夏天嘛，这个长夜漫漫，对，这一般看球的时候吃喝一点酒，或者是吃一点东西。觉得这个也比较有趣。那
你看球的时候，你是选择在家里看呢，还是去酒吧看呢，跟朋友在一起？
我现在今年看的这个都是在家里看的。对。
哦
对。但我之前对说到这里，但你们俩如果不看足球的话，就是其他的体育比赛，比如说你看篮球，你会喝酒吗？
李如一还可以，有酒量还可以的哈。
我酒量还可以，但是我不看任何体育比赛。
对，
我看体育比赛的，我看很多体育比赛。
那你
看，但是
看
我看篮球，那我看斯诺克，还有我看攀岩世界杯，我看攀岩世界杯看的很多，攀岩世界杯很多的分站赛。那我选择喝酒，那我酒量其实不太好
啊，
但是喝酒呢。有的时候喝啤酒还是蛮好的，对，我还蛮喜欢喝啤酒的，但是也不算说一个重度的啤酒爱好者。对，
那因为我自己这一次看球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都说这个看球的时候喝点酒吃点东西啊，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喝啤酒，然后这个其他认识的人好像都在喝啤酒看足球。那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这个啤酒的重度消费者，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这个为什么足球看足球一定要喝啤酒，不能喝个白酒，喝个葡萄酒之类的。然后我就还认真的去找了一下这个起源是什么。那这里可以
谁说？对啊，就是啊，谁说非得要喝啤酒的？
对，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就去，
我就偏偏喝茶。我经常看比赛的时候喝茶，因为平时也没什么机会。但是当然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喝茶之后特别精神，搞到本身你看体育比赛你就很兴奋，是吧？
嗯。
然后你喝完茶之后，整个人又呈现一种比较兴奋的状态，那很清醒，搞到最后睡不着觉。
啊，喝茶是为了养生吗？
啊，不是，只是喜欢而已。那就是有的时候会口渴，那在各种饮料里面选择的话，在有酒和茶之间选，我可能会偏向于喝茶吧。
嗯，
那啤酒因为我酒量不好，我喝一点啤酒就觉得肚子很胀。
嗯，
我不是那种能喝啤酒喝很多的人，我觉得喝一瓶啤酒或者那么两个易拉罐的啤酒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了。 但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男性来说，这个实在酒量太少了，太差了。
啊，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这个踢足球大部分人都会喝啤酒吧。就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节日的习惯啊，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要送礼物，情人节的时候要送礼物，包括这个喝啤酒配看足球喝啤酒，其实都是这个商业推广的一个结果。那我去看了一下，最早的时候是在19世纪，有一个叫霍丁的英国商人，然后他是一个卖啤酒的。那他为了想说在球场里面也可以卖自己家的啤酒，于是就自己花重金建了一个球场。那这个他建立这个球场的同时，成立了我们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叫利物浦俱乐部。但是很悲惨的是呢，这个俱乐部成立不久，那俱乐部的人就被另外一个叫埃弗顿的俱乐部挖走了。但是这个霍丁想要把球场变成露天啤酒屋的这个信念呢，完全没有受到动摇。他自己从苏格兰租来啤酒队，在他自己的球场里面踢球。不过他的生意倒是真的做得很成功，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为了能够边看足球边喝啤酒，就跑到他的这个球场里面来看球。那这应该是最早的这个啤酒和现代足球的关系了。对，
哦，那有些，那你说这些人是来看球的呢还是来喝酒的？
都有吧，都有。对，
就像我刚才问你，你是看帅哥的呢还是看足球的呢？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但因为欧洲人他在球场里面这个喝啤酒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了，但是其实巴西在03年的时候其实颁布了一个禁酒令，就是说在比赛的时候不能在球场里面喝酒。那如果世界杯在他那儿办，不能在球场里面喝酒，那球迷就不答应啊。那同时那个球王贝利也说这个球迷应该有喝酒的权利，然后国际足联的这个秘书长也去争取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一定要在球场里面能够喝到酒。那就在这个足联还有就是今年世界杯的这个啤酒赞助商百威的争取下，那最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巴西解了这个禁酒令。所以今年如果有机会去到巴西看球的朋友，就可以在球场里面喝到啤酒。对。
哦。我其实在想，就是这些人选择喝啤酒，因为我刚才提到了我选择喝茶哈，或者说我或者选择喝白酒。那么为什么选择喝啤酒而不选择喝其他的软饮料呢？
啊，其实我，
那你奇妙呀，你觉得你在看球的时候，你觉得喝酒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喝酒为什么比喝其他软饮料会好？
我记得我忘了是谁说的，就是这个很多的竞技比赛啊，竞技体育，特别是像足球这一类的，是有一点带酒神精神的这样一种比赛。对，所以可能这个喝酒的时候有一点微醺，然后别人赢了，你可能会比这个喝软饮的那个开心的程度可能会高一点吧，因为你自己已经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我在想，
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我是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兴奋吧。那么喝了酒之后人比较嗨，是吧？
对。
那么处于一个比较情绪高亢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有没有像你说的有没有这种仪式感？我倒是觉得倒不一定。那你有没有见过喝白酒的？
喝白酒我身边没有，但是我想应该是有的吧。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去查这个足球要一定要配啤酒，我就是觉得其实看球喝什么酒这种事情是很随意的。我自己的方法其实并不是看球一定要找啤酒来喝，我自己的方法是说我今天想我的佐酒菜，我的菜是什么？可能我想说这个菜跟什么酒会比较配，这样来搭配。我并不是因为我要看足球，所以我一定要喝啤酒，这样来选择。对。
哦，那你看球的时候是，你这段时间看球的时候，你选择喝啤酒呢，还是选择喝红酒呢，还是喝鸡尾酒呢？
看吃什么。对。
看吃什么。
对。
哦。
对。
这样才能做位知道的主持的嘛。 球算什么？
球算什么？
对，
看吃什么？
所以你的左韭菜是什么？西班
对，哦，我其实，我想讲我的左韭菜之前，我想讲一下我一般怎么去选择我的左韭菜吧，因为这个左韭菜跟正餐的这个还是不太一样。那我一般选择左韭菜，那很多人都会说晚上可能要吃健康一点的东西，但我自己其实对健康没有到那么关注，因为你也吃不了太多左韭菜，所以我唯一的要求从健康这个角度就是不要太油腻，比如说正餐吃的这个五花肉。或者是红烧肉这种东西，晚上就算了，就不要太油腻。
太重口了，看球，
对，
这边吃，看球那边吃个肘子，是吧？是
这
吧？
个
或者
太，
吃，
对，这个就
哎，
算
老板，我这边看球，给我来一份东坡肉。
对，然后还有我会想说，就是在味道上，那看球我不喜欢吃味道太清淡的，比如说你这会儿给我来个什么清蒸的鱼啊，或者是这种东西，我会觉得。太淡了，可能在，因为我晚上可能觉得配酒是要吃一点，它本身味道强烈一点的，倒不是说一定要麻辣，但是麻辣，比如说你也可以选择，但我自己推荐一个看酒不太麻辣的东西，我可能会选一个，就绍兴他们有一个叫糟香鸭舌，这种东西也不辣，但是它的那个酒香非常的浓重，所以吃起来也很好。那除了味道以外，就是在质感上，我喜欢吃，就是。酥脆一点的，然后不要是软塌塌的，然后或者是有嚼劲、有韧性一点的，就基本上我会从这三个维度去考量到底吃什么。对，那我对。
我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零食的这种要求，我其实就是正餐我吃的嫌麻烦，
对对
比
对，
如说是吧？是不
这个
是
总
正
结
餐我
好。
吃的，比如说我甚至说我吃蟹，我觉得正餐吃蟹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那如果说，哎，
嗯，
我，
我也是。
对吧？那但是我觉得我要看看电视的时候，看什么时候，我这手里拿一个蟹，吃慢慢悠悠的吃一点点东西，一点点东西，或者小鱼是吧？或者虾
对。
甚至比如说像像这个什么鸭脖子是吧？
嗯。
鸡脚是吧？这些就是吃起来很费劲，然后吃老半天也没有吃到什么东西是吧？这种东西我觉得挺适合在这种看东西的时候吃。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口味不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很喜欢吃那种零食店买那种鱼干啊，烤鱼干，还有那种东西，但那种东西就会稀稀嗦嗦的，你知道吧？比如你靠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吃鱼干，你一定会衣服上全是那种鱼干碎。
烤
所以
鱼
解
干，
鱼
你
干
觉得
是一
烤
种
鱼
乐
片
趣，
吗？
是吗？
对，是烤鱼片，烤鱼片，但是它是会有稀稀嗦嗦那种渣掉下来的嘛。
哦，我觉得这个一定有的啦。
那我所以就是说，其实选择看电视，尤其或者看球，不管看什么也好，说吃的东西，还有一点，就对我来说哈，我希望它是相对干净，不需要事后打扫的。
不会
稀稀
吧？
嗦嗦不需要打扫吗？鱼干不需要
我
打
觉得
扫
很多
吗？
东西都吃的很狼狈的。
对啊，就是我会倾向于
你
不
不
选
喜
这
欢
些
吃
东
很
西。
狼狈的东西。
对对，包括其实，在餐桌上我也不喜欢吃狼狈的东西，比如说虾和蟹，其实我是不那么爱吃，尤其像濑尿虾这种需
上
要
手
剥。
上手的，
对对对，需要这个比较高的技巧来剥的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需要比较高的技巧的来剥的，然后要上手会吃得很狼狈的，恰恰是我看东西的时候比较适合的东西。因为
你不
平时
觉得这样你的
我
注意力会分散吗？就是，
注意力分散，其实看各种东西，除了看电影以外，我看其他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集中注意力吧。
哎，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看那种带弹幕的日剧或者动画，然后你又同时吃零食，你能够度得过来吗？
首先，我光是弹幕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了。对啊，所以我
这
对
句话
弹，
暴露年龄了。
对啊，没办法，作为一个资深大叔，我觉得这
要讲
种
到
弹
九零
幕
后，
实
一
在
个很
是，
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看弹幕要毫无压力才可
对，然后还可以加入弹幕的聊天，是
对。
吗？好吧，回归正题。那我
回
自
归
己，
正
对，
题，
我就自己这里推，
我发现今天我们的那个风格就是歪楼了，
没关
就
系
走题。
啊。我自己推荐两个左韭菜吧，就是一个是味道重一点的对，然后一个是 我觉得可能大家不会平时在家里尝试，但是很有夏天又很有南美的这个气氛的一个菜。那第一个味道重点的是我其实，因为大家现在在看球的时候，一般会吃这个什么小龙虾啊、鸭爪、凤爪之类的。那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兔肉，对，所以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吃过，就是
我吃过啊，
你吃
我也吃
啊。
过。
对啊，我觉得兔肉还不错，但是兔头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重口。
哦，兔头太重口。那你可以选择，像我一般有时候就会买这个烤兔腿，或者是凉拌的兔丁，因为其实，兔丁的话，它肉也不是很多，然后烤兔腿烤完以后，这个肉也不太多，但是非常的香，就是它的这个香味是和猪肉、牛肉、羊肉是差别很大的，而且其
对
实。
啊，为什么？为什么差别很大？
这个比较难形容吧，它就是这个肉本身的风味不一样，对。
我个人体验就是觉得，我觉得兔肉肉质比较细嫩，
但是烤
就
过的
是，
兔肉其实它的纤维感很强，就是你甚至都可以用手去撕成一小条，一小条，
就是因为它这个水分少了嘛，
对。
但是我就觉得它那个肉质是很偏向于鸡肉的。
哦，对对。对，如果
对，
是
它是
嫩
跟那
兔的
种
话，
很不像，就是很不像那种红肉哦。
对，
对啊，
其实
它是
我一，
其实哎，到底兔肉是不是应该分成白肉啊？
兔肉应该算是家禽，应该，哎，对
家禽，你别唬我，我读的书少，你别骗我，兔肉也不能算家禽呢。
对，那。
不过但是我从口味上觉得兔肉确实像是。偏向于白肉一点
我也觉
啊，
得，
其实刚才我说兔头重口，并不是说它的肉质
但
重
是
口
看
或
起
者
来
味
太
道
重
重
口。
口。对，我想其实表达的就是我挺不愿意看到我挺不太喜欢吃这种动物的头的，因为动物的头啊，你拿在手里很容易联想到动物本身。
哦，对。
然后小小兔子是一个很可爱的这么一个动物，然后你看到这个头。首先，你会看到四颗门牙，
对，
它是这种叫什么？
有没有啊？我记得兔头，
不
我
会
当时吃
吧，
的，
李如一，你没有看过兔头那个牙啊？非
我当时
常，
吃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团模糊，
你吃的是什么兔头啊？那个 兔头，
就是现在这两天，最近在京城流行的四川的什么双流老妈兔头那种东西，
对啊，那兔头那四颗门牙是非常的突兀的哦。
啊，有，确实有，
是吧？然
对。
后它其实当然耳朵是没有了，但是那个整个的那个是一个骷髅骨，然后带着四颗门牙，我觉得这个样子挺恐怖的。然后你要还要解剖掉这个骷髅骨，对，因为我是外科医生，所以对我就觉得你需要解剖掉很重口的，把那个我很多朋友喜欢吃兔头，喜欢吃里面的兔脑的，对吧？奇妙呀，你是不是吃兔脑？
我也喜欢。但我其实这里想讲，其实我大概我之前都我都是今年才开始吃兔头的，因为我之前
啊，
对我
不会
之
吧？
前
你
是
是四川人？
不吃兔头的，因为我也觉得长得很恐怖。那今年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别人帮我把那个兔头，就是兔头上面兔脸的那个部分的肉啊，他帮我理
啊，
好
那
了，挑到我的碗里。对，然
我
后，
天呐！
对，因为他想让我试试看嘛。然后我，
对，其实所有动物脸上肉都很好。北京以前有地方做那种羊脸肉，
对，
是，
非常嫩的，因
猪
为
脸
就
肉
是
也
我
是
当
吧？
时吃过，真的
居
是，
民用。
就真的是停不下来，就非常，它非常的嫩，然后但是它又就是它的那个肉又完全吸收了，因为它那个是卤的嘛，就是那个卤汁的味道，好吃的不得了，所以我，
根本停不下来
对，
是吧？
所以我今
根
年
本
开
停不
始
下
就，
来。
对，开始吃兔头，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你觉得恐怖，也可以不选择兔头，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味道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应该不会失望的。
其实我没问题的。假如有一个人也是帮我把这个拆散解剖好，然后只给我吃那一小块，但是不告诉我那个是兔子脸上的肉的话，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没有人给我提供这个服务。 太幸福了，西班牙。
对，但我其实一直我不知道你们俩吃的兔子兔肉是在哪里吃的，是什么做法？李如一，你
都是那种卤的、烧的。上次在，因为我去过成都，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双流老麻兔头，然后还有那烤兔，都觉得挺好吃的嘛。然后就在当地吃完了之后呢，还打包了，就是那些店里都会有真空包装提供的嘛，还打包了两只兔子回来，然后又
活的。
去死，哪里可能会活的兔子，是烤好的兔子，然后一整只真空包装打包回来。然后
因为你说打包两只兔子回来，我马上就 visualize 一个画面，就是你那一只手抓着他们两只
耳朵是吧？
对，
不是、啊、真空包装的两只兔子回来吃。然后后来呢又就觉得意犹未尽，然后也有朋友从那个、从四川又带回来。
所以你们俩都是在或者在四川吃的，或者在四川菜馆吃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在北京的所谓的四川菜馆吃的。
对，因为我很疑惑，因为我是四川人嘛。那我出了四川以后，我真的很难在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吃到兔子。我不知道是
对
大家就好像都不吃这一类动物，但其实兔子本身不吓人啊。那我
就是因为它不吓人。
对，那因为后来我自己去到法国的时候，我发现法国人非常的爱吃兔子，对，他们的兔子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调味的方法，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我上期讲鸡豆花的时候也讲到说，就是四川人很多的这个就是调高汤的方法跟法国人是一样，但是这个吃兔子的这个方式，我也是到了法国以后我才发现，诶，好像真的除了在国内反正我是没遇到的，好像在法国反而有那么多人爱吃兔子。而且最好笑的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四川的一个报纸他当登了一则新闻，是说这个成都的一家企业从法国引进了法国的这个兔子的品种，然后到四川，然后四川可能将来会就是大力推广这样的这个兔子的品种。因为我想在这里宣传一下兔肉，因为其实兔肉从健康上来讲它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这个脂肪含量也很低，就是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你减肥的时候还可以吃的肉。那从味道来说的话，它又非常的，
对，兔肉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说，那就是说应该算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对，然后它本身的味就是这个质地和口感又非常的嫩，所以我希望说将来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吃兔肉，让我在离开四川以后也可以吃到好吃的兔子。对
对，确实是我第一次吃到兔子也是在川菜馆，因为当时有一个四川的朋友跟我推荐说这家菜馆最出名的菜式叫做二姐兔丁
啊。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个
很好吃，这个菜非常好吃。
哎，这个我不明白为什么叫二姐兔丁，难道是在这初创者是个二姐？
可能就是别人叫，比如说他是家里排行老二，我瞎想的啊，就是他可能就叫二姐。
对，我发觉真的是像你说那种把兔子引进，然后这种事情可能真的只有在四川才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吧。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起来了。对啊，好吧，
尝试起来。现在真的是在离开四川，就是在四川之外的省份想吃到兔肉的话，可能真的只有在四川馆子才吃得到。
太难了，那我觉得对，是很难。
不过我刚才我要觉得有一个你有一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啊，说，
就是你这种川菜的做法，即使它再低脂再高蛋白，可是你们那个红油放的也很多，
很油对吧？
对啊，吃完了之后仍然摄入了，无形中就吃入了很多脂肪进去了。
哦，这个要聊就远了。其实兔子它不仅可以做红油的做法的。对，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对，如果你
我们做兔豆花吗？叫是吧？
兔
豆花
不错，
兔豆花不错。
所以其实各种肉都可以做豆花哈。
我觉得刚才我们讲了嘛，因为兔肉很倾向于这种
可能
那个
谁可以去
鸡肉白肉嘛。
对，
然后肉质比
较细，红肉不能做。
对啊，
嗯，
红肉做出来就是牛肉丸了，潮汕牛肉丸。
但如果你们真的对兔肉感兴趣的话，下次可以给你们介绍兔肉的无数种吃法。好，兔肉，
无数种
对，
啊！
兔子
啊，兔肉不就是说，就是。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兔肉白煮以后清水蘸，就是会用一种很清淡的蘸料去蘸那个兔肉，就是，
啊，
对，
是吗？不是那种蘸水，都是那种有红油的吗？
不是红油的，用。你可以选择，就是如果你想吃辣，你可以加入新鲜的辣椒，就是取新鲜辣椒的辣，对，就是没有油的，几乎是，好吧，兔肉就聊到这里。然后另外，我平时吃的，我很爱吃的一个那个零食是，因为大家很多人很爱吃薯片嘛，我其实觉得应景一点，或者说更好吃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墨西哥的玉米片配 salsa 酱。那对墨西哥，其实南美很多地方都吃这个墨西哥玉米片，它不只是墨西哥吃，其实它的长相就是跟薯片长得差不多，但是它是用这个玉米粉做的。我觉得它吃起来没有
我蛮喜欢吃的。
对，没有土豆片那么薯片那么腻，而且它的吃法很丰富。那我这里可以介绍大家一些，就是怎么可以把这个吃得更好吃又很简单。那先简单讲一下 salsa 酱，其实 salsa 酱它是在墨西哥一个酱料的统称。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海底捞。海底捞的话，你们会去吃它调料的时候，会发现它那个调料台有一碟一碟各种小碟，你可以自己配自己调。对，但那个墨西哥的餐厅，就是如果它就是有这种服务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服务，就是它有一个像海底捞那样的小吧台，然后它可能有8到10种调好的这个 salsa 酱，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这样一个酱料，但是它离不开的一个，一般离不开的这个基础的底就是番茄。那夏天到了，番茄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一个我觉得最美味、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新鲜的番茄加上，如果你爱吃辣，可以加上这个新鲜的青辣椒或者是红辣椒都可以，加上青辣椒，然后再加上一点洋葱头，然后可以再加上一点香菜。就可以了，然后加上盐。如果你爱吃孜然，可以加点孜然；爱吃辣椒，加一点辣椒，就是调配
我
好。
靠，
好多
啊，
东西
很
啊！对
多
啊，
吗？
你这个
不，
味道层次实在是太丰
如
富
果
了。
你对，如果你最简单的话，就是番茄加洋葱加盐，对，就。
不是，我是想到了番茄加洋葱加孜然加辣椒之后出现的这个层次实在是太刺激了。
对。
对啊。
那
但是你没有讲啊，你没有讲怎么做啊，这个烧手酱。
对，就先讲调料嘛。就如果最简单的就是番茄，
你有没有做过
我有做过，我经常做。
啊？啊，经常做啊。
对，我
那这些调料是要需要煮过吗？还
不
是
用，就是
炒
凉
啊？
拌的。它整个出来的所有的 salsa 酱都是凉的。
那是，那你要搅碎吗？
如果你懒，可以搅碎。如果你喜欢切丁，可以切丁。我觉得切丁和搅碎都可以，任由君选。对，然后，
哦，那这里面除了番茄是可以呈现一种你可以把它弄到有那种酱汁的感觉以外，其他的东西都没有酱汁嘛？
酱汁其
对
实
啊，你就
它是这
之
样
后。
的，就是他吃那个 salsa 酱的时候，比如说你番茄和洋葱切丁，然后加盐。然后出来就是番茄丁和洋葱丁嘛，它是你是把那个这两个就是混合好的混合的 salsa 酱是加到那个玉米片上的，就是明白吗？就是不是
你不是拿来蘸的，
不是蘸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喜欢蘸酱，你可以把它打碎，就是用搅拌机打碎就变成蘸酱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打碎啦。对，我觉得夏天的番茄太好吃了，所以我一般，如果你最简单的就是只加番茄都好吃得不得了。我觉得比吃薯片来说，这个真的是要美味很多。对，对，然后我一般，哇，对，你们可以尝试这两个。然后至于这个吃这两
那
个的，
玉米片呢？玉米片你是自己做吗？
玉米片。
绿里面也记得，我想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人做一个实验，说怎么从头到尾做一个汉堡包，就是包括这个汉堡包里的 cheese 是那个牛奶嘛，牛奶有牛嘛，所以牛要自己养。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牛要自己养，就养完了之后，那个牛奶做 cheese， 然后牛肉用来做那个那里面的肉饼，是吧？
然后他最终算了一下，就是这是做不到的，就是因为就是有这种季节性的东西啊，种菜，你知道那个，就是现在一个个体你是没有办法自己从头到尾做出一个汉堡包的。
但是他说的这个从头到尾，我的意思是理解是，他说季节性是如果你完全按照这个蔬菜的时间来走，但如果你用大棚，你就做得到。
嗯，不好意思，什么是大棚？
就是
大棚，
就是暖，
是那种，
就是温室培育。
OK，OK。
其实大棚跟温室还不太一样了。大棚就是说在那个在那个作物上面支起一个架子，然后呢将那个塑料薄膜整个呢将那个封起来，就这样子。当然还有那种温室了，有温室，但是那种温室是不叫大棚？因为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但还是有 timing 上的问题啊，就比如说那个牛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挤奶的吧？
没有吧，如果你养好奶牛的话，它基本上连续不断的都会有牛奶出来，就是但它可能会有一个休奶期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至少在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这一个月内或怎么样，它都是可以对有牛奶的。
我们回头会把这个文章的那个链接放到那个网站上提纲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回头把它找出来。
嗯，好的。
对，然后
对啊，你还没有讲你的玉米片是不是自己做的？
玉米片其实大家就去超市买，太多了。就是你们就看写着墨西哥玉米片的地方，就是的。
对，因为你刚才烧烧酱是自己做嘛，我所以很好奇你会不会自己做玉米片？
不会，这个太对。
这个比较 hardcore。
对。我一般喝就是看球就吃这些。至于喝酒的话，就是我兔肉配一下葡萄酒，然后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玉米片配一下鸡尾酒，我觉得比配啤酒要美味很多。对，我一般就
是。
那
是你主要是给自己来吃这个配着烧烧酱的墨西哥玉米片找了一个借口，说哎呀可以看球。
对。
其实名为看球，其实是为了吃东西。
嗯，
对啊，所以还是我说那句话嘛，球算什么？
算，应该说算个球。
对，
算个球，
足球啊，好吧，我不说、这个。
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会被广大球迷唾沫星子淹死吧？
对，好吧，我的就介绍到这里。初阳，你看比赛，就是除了会喝茶，还会吃什么？
哦，我不是说一定要喝茶了，那总会喝点东西嘛，是吧？那我可能有的时候喝一下啤酒，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坚果的爱好者，我家里常年都有大概四五种以上的坚果。
嗯，
像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李如意说他是不怎么吃坚果的，李如意你是不是牙不特别好？怎么样？
那什么叫牙？你说我牙不好？
那你不吃坚果是什么原因吗？
我不知道，就是不喜欢那种味道吧。但是
坚果这么多种你都不喜欢？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他们整体是有共性的嘛，那种味道。比如花生和腰果和这个开心果，对吧？
嗯。
然后我觉得腰果和开心果这种东西就是确实是一吃上去就停不下来那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希望进入这个过程。
嗯，
就你如果给我一粒，我会不停的吃，也是，但是我就不想吃那第一粒。
啊，这么奇怪？也就是说，你真正吃开了第一粒之后，你会感觉到根本停不下来。但是
没错，但是我就是不想吃第一粒，我就不想希望出现那种就是根本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哦，好奇怪。其实坚果我之所以喜欢吃呢，一方面就是之前一直都感觉坚果很健康。确实坚果确实很健康，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兔肉是一个比较好，是优质蛋白，是吧？
对，
高蛋白，低脂肪，
对，
是吧？低胆固醇，是一个很非常好的蛋白的一个摄入。那么如果一些健身的爱好者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说在饮食结构里面呢会适当的摄入一些脂肪。如果说完全摒弃不摄入脂肪是也不好的，那么坚果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脂肪摄入的一个途径。 那么它是一个都是植物油。
嗯，
那么刚才李如一讲到的就是说他不喜欢坚果的这些味道呢，其实他可能不喜欢这些植物油的味道。
嗯，其实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佐餐用的这些油啊，
嗯，
很多都是来自这个植物的果实
啊。对
啊，菜籽油，
对，花生油，
豆油，对，豆油、花生油，甚至那个橄榄油，是吧？
嗯，
这其实都是一些植物的果实。所以就是坚果里面它最大的魅力其实还是这些油脂的香味。
嗯，
这些坚果通过烤制或者炒制之后，
嗯，
会换，就是散发一种油脂的清香。
嗯，
然后呢又不同的坚果口感又不同，有的是偏韧一点啊，有的是比如说花生，其实最最常见的坚果就是花生。
嗯，
其实我倒其实想说一下，花生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又便宜又好吃，我是觉得真的是因为它好吃，所以它才能够这么的大的产量和有这么多种的这种做法。
我这个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现在我会发现很多食物啊它流行起来有好几种原因，一个可能真的是它太好吃了，但是其实这个一般不是一个东西流行起来比较重要的原因。像比如说我们吃大米，或者是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麦，这其实是因为受地域的限制。对，
嗯，
所以我不知道花生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它太好吃了，所以啊就这么多人去吃，或者是说这么多人用，但是还是因为
它还是
它这个种起来很方便，
种植条件可能会比较不受限制，是吧？
对，对，这是我的疑问。
我们三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就是在农村生活的体验？
对，
经历。
我没有，
可能这方面可能做不了太深的这个探讨。
对，
但是我是觉得花生怎么做我都觉得挺好吃的，没办法。然后
对于我来说，那种食物是鸡肉，我觉得鸡肉怎么做都挺好吃。
哦，是吗？哦，鸡肉怎么做？
我觉得鸡肉，尤其是鸡腿，很难做的不好吃。
鸡腿啊？
真的吗？
对啊，我也很怀疑。
这个我们可以找一期谈。我其实
鸡腿，我告诉你最难吃的是什么？就是哇，我这样子说出这个品牌是不是不太好啊？我还是要坚持要说，我必须要，我要说吐一下槽。我说肯德基的那个云脂原味鸡，那里面的鸡腿就是最难吃的鸡腿。
哎，李如一可以说一下。
你这个原味鸡啊，那个大大的鸡块里面的味道很难渗进去的，外面那层东西又不够酥脆，是吧？
嗯，
然后那个肉质非常的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过食材。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但是好像肯德基它的品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有时候是会碰到很柴的，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大，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我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挺好的。
你是吃原味鸡吗？你会吃
原味鸡，而且要是鸡小腿。
不会吧，我真的觉得那个原味鸡里面的都不好吃，那个尤其是鸡胸肉、鸡大腿啊什么的。
下次让他聊一下鸡吧，这么热。
所以我的鸡就是你的坚果，就是你觉得坚果很难不好吃，我觉得鸡很难不好吃。
对啊，你看坚果我比较爱吃的坚果，最近那段时间比较迷恋那个夏威夷果。对啊，夏威夷果我觉得很好吃。
夏威夷果是
英文叫什么？叫 Academia，
是坚果吗？
哎，李如一上次在我家吃过一次。
哎，我还没有吃过。
嗯，我有印象，但那个国内不是很好买吧
？Academia 其实挺好买的吧
？OK，
那超市里也有卖的。然后，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北方，因为我祖籍是北方的嘛，那北方的松子和榛子都很好吃
啊。
新麦有没有吃过榛子？
啊，我有吃过。
榛子就是那个《冰河世纪》里面那个小松鼠一直搂着那个东西，那个其实就是榛子。榛子那个有一种，那个其实那个油脂的味道是很香的，但是那个
榛子应该算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应该算油脂含量挺高的一种坚果。
是，
对，
是吃起来其实有一点点腻了。
对，就是不喜欢吃榛子的人会说它很齁，就是。
嗯，
对，然后喜欢榛子的人就会觉得那个味道真是无可替代，就对，
是啊，
对，
还有松子也是啊，松子甚至吃到手上，你手上都会有油啊，
啊，对对对，
对吧？
对，
那就那个油脂含量是很高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也都有的时候吃起来也是停不下来的。然后花生啊和瓜子，其实在北方的话，吃葵花籽吃的是很厉害的。北方的对于瓜子，葵花籽的叫法是叫毛嗑，我不知道四川叫什么。
就叫瓜子，
那西瓜籽，黑色的那种瓜子叫什么？
那个好像就叫西瓜子，
啊，
对，我也是叫，我们也是叫西瓜子。
对，
好，既然这么说，那种壳比较薄的、扁扁的，甚至有点灰白色的
那个是南
那种
瓜
瓜，
子，
哦，是这么叫的是
嗯，
吧？
那就不
哦，
是这么叫的，那就是
就
南
是
瓜的
南瓜
籽瓜。
子。
那我为什么吃南瓜里面没有那么大的籽？
啊，它是这样的，
里面。
它是南瓜子，把它晒干以后，对，我不知道还需不需要烘焙啦，但是是一般就最简单的是不用烘焙的，就是我妈妈很喜欢吃，就是只要是刚晒干后的那个南瓜子，但有些人可能喜欢吃那个烘焙以后的，对，它只要晒干以后，它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它湿的时候是粘在一起的嘛，壳和那个人。对，它晒干以后，感觉它那个壳会膨起来，感觉会变大一点。
也就是说你家里曾经做过南瓜子。
对，非常非常，就是我妈妈以前，夏天的时候就如果很多南瓜的话，她自己把那个南瓜籽剪出来，然后把它晒干，就自己剥来吃。就很多人爱吃南瓜籽，就是他们爱吃的人会说那样晒干以后直接吃会有一种清香味。因为，
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南瓜籽，是跟茶叶放在一起，会带有茶香味。
跟茶叶放在一起晒
对
干
对对，
吗？
至于怎么烹调，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最后
这
呈
个我
现的
可以
样
去
子是
试
一
一
小
下。
碟，
去
对，
试试。
是跟将茶叶放在一起，把这南瓜籽呢剥开之后，你就会闻到，因为端到你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一碟茶叶上面与这个
那很
瓜子
棒，
是
很
夹
棒。
杂在一起的，应该是很棒，因为
听
那
起
个
来
瓜
很
子
棒，
的壳很薄，
对对
那
对，
么，然后呢茶叶的这种清香是可以渗到瓜子里面的。
哦，好棒啊！听起来，
对，下次试一下。
对，
哎，这个想法你可以跟你妈妈说一下。
好好好，
对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大家想说这个坚果往往吃那个口感都是很脆的嘛，我就觉得花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那花生是我们经常可以吃湿的花生，就煮的花生，那其实它是没那么脆的。
我最恨就本来我也很讨厌花生了，煮的花生简直是我靠
我煮的花生我也喜欢的哦。
，lowest of the low。
啊，你煮的花生你不喜欢的，
煮的花生我
就是盐水的花生
就是
煮。
一般那种，比如说上来一小碟那种硬的花生，我觉得还是可以吃的，但煮的花生我是拒绝吃的。
那我问你，有一种凉菜是那种凉拌的花生，
对，我很不喜欢。
那种老醋花生呢？
这个没听说过，不过我醋我也不喜欢。哎呀，怎么你喜欢今天讲的东西都是我不喜欢吃的？
天
我刚
哪，
才在你们在聊，我就在想，
看
如果
能不
我
能以
看，
后做朋友了。
就如果我以后如果我看球，我虽然不看哈，但如果我看球，我会吃什么？我现在想的还是最爽的，还是抱一桶肯德基的鸡翅。
我靠！
然后呢？
没有，这个其实在味道上非常乏善可陈，就是它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炸鸡翅。但是这个是有一种文化上的东西，就是你在电影里经常看到那个黑人会抱着一桶鸡翅嘛，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 stereotype，然后我觉得很酷，然后我觉得哦，我也要像他们那样。
哦，你觉得这种粗犷的这种风格适合你？那你没有想过撸串吗？吃烧烤吗？
烧烤 OK 的呀，
对啊，
烧烤 OK 的。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最理想的环境应该还是在大排档，然后吃烧烤看球。
但那样的话，就是空调就不能保证了。
那应该是，比如说在海风下，有风吹着，其实还好了。
你知道鸡翅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的干净，你知道吧？那个桶是很干净的，给你感觉就不会说是油了吧唧的。然后，
但是你一定要上手啊。
对，但是呢，它那个桶很
没
大
关
嘛，
系，
你
我
可以
觉
把那
得
个鼓。
刘英遇到鸡的时候，他的原则都不是原则。好，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有想到就是很棒这个可以喝酒的，可以下酒的。 看足球下酒的左韭菜，也可以在微博上跟我们分享，也可以让我们多一点选择。
好，
好呀，
嗯。
目前那个未知道还是处于这个 IT 公论的一档番外篇的一个试播的阶段，所以大家如果要反馈的话，还是直接向这个 IT 公论这个新浪微博反馈就可以了。公司的公，论点的论。然后我们在 Twitter 上也有个账号，是叫 IT 公论的全拼。
嗯嗯，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期见。
OK， 拜拜。
拜拜。